好，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来滋养我们，我们需要一个祷告来求神工作在我们中间，我们去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恭敬的把要讲的话奉耶稣的名交在你的手中，唯愿你的话被打开，使愚人通达。主，我就求你在这个话语的讲述过程中，看见你话语的奇妙，你自己的作为，你自己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题目是啊，得胜的侍奉啊，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刚才的四章的七到八节，以弗所书四章的七到八节，啊，没办法，对吧？哎，往上往上，哎，往上，哎，对啊，我们都看到这个题目了啊，看到这个题目了。那么，当我们去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今天所讲的内容啊，了解今天所讲的内容啊。我们首先要了解以弗所书的全书在讲述什么，在讲述什么。那么，整个以弗所书的核心的部分，它在分享的重点是讲到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它的重点是教会，它的重点是教会。那么，同样的，在这段圣经中是讲到的是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所以，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二章，你会看到的所谓的一系列的救赎，就从如神在创立世界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有没有？啊，你又看，比方说第二章啊，讲到啊，当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便叫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等等等等一些的经文，都是在讲我们是如何得救的，我们是如何被神救赎的啊。我们知道一段圣经，要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我们同样也要知道这段圣经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讲救赎？他讲救赎的目的是什么？原来从整个以弗所的圣经去看这个救赎的时候，他在表达整个的这个救赎实际上是为教会来，为教会来保证，就是进入教会的每一个成员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第一章、第二章是在讲救赎，在为什么讲救赎呢？是要告诉我们教会的真正的得救的那个成员啊，你坐在这里，你坐在这里，你是不是真正基督徒啊？啊，那我告诉你，用圣经的话说，你必须从羊的门进来。那什么是羊的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二章就告诉你，这样进来的人啊，透过神如此救赎的人，才是教会的真正的天上教会的真正的成员，而不仅仅是什么，你坐在这里就 OK 了，没有这么简单。坐在这里是个表象，是个现象，但是背后的本质是第一章、第二章，神做了如此伟大的救赎。那么同样的经文到了第四章，当我们到第四章的时候，四章的一节啊，到十六节，就是刚才啊弟兄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四章一直到十六节，讲的是什么？教会建造，讲的是什么？教会建造，教会当如何的被建造？大概以弗所书四章的一到以弗所书四章的一到十六节，是整卷圣经中讲到教会建造中最明显、最独特啊，最明显、最独特的经文啊，可以这样说，要认识、理解教会的建造，要理解、认识教会的建造，你非读这段圣经不可。你可以从这段圣经中失去很多的属灵的啊灵属灵的灵粮， 明白什么才叫真正的教会的建造，真正的教会建造。所以在座各位啊，当我们今天去思想这个教会的建造的时候啊，我们啊用圣经旧约的话一句话说啊，常常被我们老前辈们引用的一句话说，我们必须按照山上的样子来建造圣殿。摩西在地上建造会幕啊，他绝对不是按照他自己拍着脑袋想象出来的，他也绝对不是去找了几位建筑大师来什么，找同济到同济清华去找了几位建筑大师来什么来策划的，他的整个的建造都是完全的按照山上的样子去做的。那么在座的各位，今天你来到教会啊，很感谢主，今天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成为教会的一个活石，你成为教会的一个被建造成灵宫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你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要晓得教会应当如何建造，教会应当如何建造。说一个不好的例子啊，去成都遇到一位弟兄，而当然这位弟兄是位非常有才干有能力的弟兄啊，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你知道吗，我信主三个月就被教会设为啊还是主干的同工。为什么他们要我做同工呢？因为我在世界上是兼职总经理，所以他们就认为你做同工一定会把教会建造得很好。那时候我心里火热，也愿意服侍主，于是他说我就去做了同工。而且前面三年的的确确教会发展的很快很好，大家也很喜悦，但是第三年开始，第四年开始，所谓的弊端，所谓的毛病一下子爆发了，那时候就 不太好听的话，病发症犯，所有教会的毛病突然都爆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原来是按照这个经理的方式，公司的方式在建造这个教会，但是到了第四年以后，突然发现所有的毛病都发了，发了以后而且几乎无可药救，结果教会就岌岌可危的啊，苟延残喘的，似乎还活着。这是一个弟兄跟我说的。最后呢，他说到今天我信了主十多年后，我回想起我当时所说的用今天好听的叫方法，难听叫手段，突然发觉很多的东西全然都不是从圣经中来的啊，因为圣经明确说出入教的不可做什么
长老
做执事，不可以做教会是领袖。好，这是很独特的很有趣的一些经文，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很真实的来认识一个建造教会者，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啊，你不要说今天是我们的博士弟兄啊，今天我们啊这个卫东弟兄，不没这么简单，不仅仅他们，不仅仅他们，每一个人都要真实的去认识教会应当如何建造。说了这么多话，这是要解释第七章是什么意思？第七节和第八节在经文中所处的位置。我解这么多，这样说明第七节、第八节，原来第七节、第八节是建造教会中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看？好，我们来看下面一章。当我们来看今天所讲的是得胜，基督的得胜。好，一句话，如果今天你要知道整个我要讲的主题和中心是什么，就这一句话，什么是教会的建造？是在基督已经完全得胜上我们去的建造。我再说一遍啊，要不然你睡着了也没关系，再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啊。什么意思？今天讲的所谓的核心，就是说当我们思想教会建造的时候，其中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基督已经完全得胜的一个建造。说了在上一章，上一章啊，上一章，对啊，什么是今天的主题？就是基督就完全什么 得胜了。在基督完全得胜的这件事上，我们再来一起在哪里见上。好，那么在思想四章的一到十六节的时候，整个这里是有一系列的描述的啊，我们讲的是第二个得胜的见证啊。第一个实际上四章的一节到六节教会的见证，首先是含义的见证。教会的见证首先是什么见证？合一的见证。换句话说，没有合一就没有见证，教会没有真正的合一就不会有真正的见证，教会没有合一就不会有真正的见证。好，所以当我们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注意整个的非常重要的是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什么心，极力保守。所以整个的合一是什么？整个的教会的合一是什么？整个的教会合一不是基于我今天的讲道，教会今天的合一不是基于我们今天中间谁做了什么，谁讲了什么，谁行了什么啊？我们很合一，为什么很合一？因为我们今天这帮人都很谦卑，所以我们合不，我不是的。合一是什么？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换句话说，我们在基督里的整个的合一是什么？神所赐，神所赐的。那么这个神所赐的合一，我们要做什么？注意了，合一的灵在我们中间，不是我们谁，是基督赏赐。当神赐下合一的灵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极力什么？
保守，
保守。那么怎么极力保守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啊，我常常跟啊很多人开玩笑说，你注意了啊，你推进教会的门的时候，你现在门外背面，啊，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是吧联络。而这件事你要竭力去做，而这件事你要拿出所有的力量去做这件事。啊，注意了，你做的这件事不是产生合一，这是保守神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这是保守神所赐的合而为一。所以一句话很简单，没有合一就没有见证啊，不得多说了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得胜的见证。第三个后面部分内容讲的是什么？建造的目标。什么目标？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人啊，长大成人，满有长。这个建造如何运作，如何进行？这就是十五节所、十六节所讲的，整个建造的过程是如何的。好，所以今天我所讲的内容，这是第二部分，是吧？对，好，是什么？得胜的什么建造？所以第二部分，基督已经完全得胜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去建造神的教会，去建造神的教会。好。再想一想，当我们去看这一段经文啊，我不知道后面你们看一下，我特意把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八节和刚才大家读过的经文六十八篇诗篇十七到十九节，我在准备这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一定要有个 PPT 啊，别的都没有也没问题，这张一定要有。为什么？因为你比较两处经文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啊！你比较这两处经文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啊！好，我们啊，你注意了，上文上面一段，我不太会做 PPT 啊。这一段是什么？上面是以弗所书的四章七到八节啊。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努力投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 所以经常说神圣上高天努力成名，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你。你闭上眼睛，最后你没有旧约的背景，最后啊，你没有对旧约的这段时期很熟悉啊。那么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第一个，我们个人蒙恩，领受了神所有的各样的恩赐，对不对？第一段，所以这恩赐怎么来的呢？啊，用一些旧约的经文说，深入身上什么高天，努力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突然，你们在这里看到一幅好像战士的图画。啊，我说介绍啊，下半段诗篇那些经文你不熟悉，也没关系。好像一个战士，啊，再打一场胜仗，打完胜仗以后得胜了，啊，得胜了就有战利品。他拿了战利品以后，把那个战利品送给了什么？啊，用今天的话说，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这段圣经所以经上说，正用我今天的话说，这段经文是什么？是新约引用了旧约。那么引用的旧约呢，是在诗篇六十八篇的，应该是中间的十八节啊。但是呢，我一定要把它从十九节啊，十七节读到什么？十九节啊。刚才各位已经朗读过了，我再读一遍啊。注意啊，引用的是第几节？十八节啊。或者这样说吧，当你读到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那段引用的经文是包含了整篇的经文，而不是这一节的意思。我再说一遍啊，新约引用旧约啊，注意了，他不会引一段，总是用其中的什么啊一节或者几节，是少数的。但是他引用的哪怕是少数的圣经经文，引用的哪怕是少数的圣经经文，它表达的内涵所包含的内容所包含的，是整个这一卷的整个这一篇的内容。所以我把它引到十七到十九节，从某个层面上还是引用的比较少的啦。啊，当然如果有机会去读诗篇的六十八篇，还是蛮有趣的啊，还是非常精彩的。好，你神的赐免累贯云天，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你已经升上高天，努力求天，你在人间就在卑劣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的神可以与你们同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一句赞美的话，这是一句称，最后十九节是一句赞美的话，称谢的话。他要称谢什么？称谢一场胜利。好，称谢、称赞啊，称谢一个得胜。好，这就让我们回到了古代。当古代一个国王也好，一位元帅也好，出去征战啊，常常国王成为元帅啊，出去打仗。当打仗完以后，他就得胜回朝，得胜了。那么得胜回朝的时候呢，常常有这样的一幅场景。这幅场景是什么呢？就是一支游行的队伍啊，走在最前面的是所谓的得胜的战士和将军啊，元帅甚至是国王，对不对啊？而他的后面呢，有两部分战士和得胜的军队走完以后，后面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俘虏啊，注意了，这帮拿回去，其中一部分要杀头的啊，所以啊俘虏。那么第二部分呢，通俗来说就是战利品。那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战利品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外邦的啊，或者说被打败的敌人的他们的神啊，他们的神就成为了我们的战利品啊，就可以讲啊，这支部队就这样在道路上走进了，有点像游行类似的情景 啊，我们都看到这个游行的这种情景。当他两从高速走过来的时候，道路两方是谁呢？是夹道欢迎的群众啊，这个是啊，所以说群众会什么呢？啊，那些群众会很热情的感谢、欢呼啊，他们的战士的，这是部队得胜，他们会把他们的礼物，会把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好东西贡献给正在行军部队的什么人众啊。如果我笑这年龄的人啊，笑这年龄，过去我们有没有看那个战争片啊？这个。甚至啊，解放军在中间行走，两边的群众啊，什么把鸡蛋啊、花生啊什么往他们身上什么塞啊，我们真被人都看到过这样电影，对不对？哎，好像就是这幅图画，好像就是图画。但是呢，当你仔细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又会发觉，新约引用的旧约其中一部分正好是相反的。注意啊，旧约怎么说？你在人间，就是在背逆的人间受了什么贡献？一个什么是接受的是什么接受什么？百姓给他什么贡献？但是现在呢，圣父刚才罗密求的是什么？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有没有？这个是接受的，这个是什么给出去的？有没有？一个是接受的，一个是给出去的。很显然，新约在这里不是接受，不是接受的功分，而是赐予什么恩赐，而是赐予恩赐。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再看下一章，在比较中，你会发现，你看。一个是我们对神的什么贡献，一个是什么神给予我们的什么恩赐。这里很显然把接受奉献和赐予恩赐画上等号，这是在新约中啊非常独特的奇妙的给我们看到的一幅图。这是整个圣经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那么当我们去读这圣经的时候呢，这是比较的结果，对吧？好，那我们看，我们来看结论。好，那么我们很显然在这段经文中会看到三方面的一个很独特的经文啊。所以啊，你注意啊，如果你读这段圣经，或者我们过去读这段圣经，第一部分讲的是和解的建造，那第二部分自然会讲恩赐的建造，哎，是不是？是不是恩赐的？哎，你要建造教会吗？对，除了和解以外，你还要有神的什么恩赐，各样属灵的恩赐降临在我们生命中啊，是为了造就人，或者说是为了造就教会、建造教会。但是在这幅图画中，他在讲这个恩赐的时候，实际上隐藏着一个更深刻的含义。那个含义是什么？就是基督已经完全得胜了仇敌。基督已经完全得胜了仇敌，你同意吗？有这个图画，这个意象，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他的得胜。哎，你怎么证明耶稣得胜呢？很简单。因为耶稣把他得胜的战利品赐给了我，因为基督把他得胜的战利品赐给了我，我已经有了什么圣灵的恩赐，或者说属灵的恩赐。这个恩赐哪来的？基督得胜以后的战利品，他把那样的战利品赐给我了，我就知道我能什么得胜。所以你看到吗？所以第一幅图画很明显的给我们读到了是基督已经完全得胜的仇敌。这个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在我们整个的信仰的生活、信仰的生命中啊，当然注意了，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是我们每一天所谓的日常的生活和生命中要确切的 实实在在的明白和知道的。因为我见过很多的基督徒啊，也去过很多的那些教会啊。那么当这些基督徒和这些教会的人遇见我的时候啊，那些人都会跟我宣告一个字：我们懒了。哎，我懒了啊。那个教会也不说：哎呀，我懒了。教会也什么也懒了。我懒了，教会。对，他说的完全是一个事实，完全他没有顾不了前辈。但是你注意了，今天人家实实在在成长，在教会的建造上，我们首先要知道的，首先要认识的，首先要明白的是基督已经得胜，基督已经完全得胜了。哎，这个我突然想起啊，如果你去买房子啊，去买一个新的楼盘啊，我不知道现在房子是怎么买卖的，我不知道。过去那个楼盘在那里，什么楼盘啊，一片什么狼藉的地方，到处是建筑材料，对不对啊？所以说呢，你跑到那个售楼的地方，那个人说啊，你要买几楼啊？可能那个房才建到三楼五楼，还说我买十楼的，他说啊，十楼就在这里，房才建了什么三楼啊，对不对？当你来到售楼的地方，他首先给你看到的是他的模型，有没有？是他的模型啊，他会指着啊，用很长的那个叫鞭子啊，指着那个，这就是你的房子。你跑到旁边一看，什么房子啊，一塌糊涂啊，这没关系，因为楼盘的这个模型已经把他的所谓的啊所谓的布局啊，哪里是商店，哪里是邮局，哪里是医院，都给你什么压出来。今天我们就处在这样的情景，而且我们坚信上帝建造的绝对不会成为烂尾楼，你明白吗？绝对不会成为烂尾楼。所以基督已经完全什么得胜。当我们去看我们的遭遇和情景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基督完全得胜，并且把这样的得胜赐给了在座的我和你，我们每一个人。好，这是第一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特征。或者说再说一遍，你怎么知道基督得胜了？很简单，今天我已经拿到了得胜的战利品，就是各样的什么恩赐。所以第二个，我们就蒙恩领受了各样的什么恩赐，我们就蒙恩领受了神所赐下来的各样的恩赐，各样的恩赐。第三，他赐下恩赐是为了让我们什么？不对神有贡献啊！我特地写那个奉献啊，那个献上的献啊，因为我们知道啊，那个供啊，我特地写供应的供，供给的供啊，没有写那个贡献的供啊，特地写上这个。神是要我们很注意的啊，这两个词完全不一样啊！啊，我对你有贡献，我对你有恩典，对不对？但我对你这个供啊，供应的供啊，我对你有贡献是一个什么？
供
是一个小辈，一个晚辈对长辈的什么献上？所以神要我们把那个赐下的恩赐再次什么恭恭敬敬的献掉神的面前，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这就是这样的表达。好，这样的教会建造，这样的教会建造的含义，或者说神经啊，如果你闭上眼睛，就是闭上眼睛的话，就是不看今天的这个世界。当然，闭上眼睛是黑的，但是你闭上眼睛的时候，应该在你眼前有一幅非常灿烂美好的图画，就是跟特殊的军队走向你走来。你是其中夹道欢迎的一个群众，欢迎的群众啊，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跟在他后面的是他的战利品，是他的战利品。于是在走的过程中，他把他的战利品赐给什么我们， 是他赐给我们以后，而我们要拿他赐给的赞美品贡献给他。这就是这部圣经的图画的意思。那么这样的得胜，这样的图画跟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有什么实际的具体的含义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来看第一个，第一个，基督完全得胜了仇敌，基督完全得胜了仇敌。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建造教会的过程中，当我们在建造教会的过程中，我们要知道基督已经完全得胜，基督已经完全得胜啊。好多时候当我去服侍一些弟兄姐妹啊，弟兄姐妹，当我去探访一些生病的病人，还有问，有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会非常的沮丧？好，这里写没有心理负担，你注意了，你怎么才能没有心理负担啊？有一天啊，我去服侍一些人，哇，那些人在基督里成长，所以保罗就宣告说，很高兴的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有没有？你们就是我的冠冕，哎，是非常的一个喜乐。我能理解保罗这样的一个特征了、啊，因为当一个真正牧养神教会的人，好像，哎，我真的好像你养孩子，你养大孩子是不是希望他永远不要离开你，一分一秒的都陪在你的身边，好像你要培养啃老鼠，对吧？你养孩子，还希望他知道了。撒腿的跑，跑得比你快啊！希望他能够很好的独立，哎，对不对？所以当一个牧养教会的人，他最渴望的真的就是你长大成了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没有一个人嫌弃的儿子比自己更厉害的，但是常常你会嫌别人比你厉害，会嫉妒他，你不会嫉妒孩子，你不会嫉妒女儿。哎，所以当你去牧养一个教会，一个最大的喜乐就是那个人马大成了蛮牛基督长成了那样。啊，有的时候啊，儿子结婚了，女儿出嫁了，心中总是酸溜溜的。但是酸溜溜归酸溜溜，但是知道一个正常的父母都知道这是必走之路。他应该这样的，虽然情感不愿意，虽然情感不舍得，但是愿意的。所以我们都渴望。那么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但是呢，当你去面对这些孩子啊，或者在牧养一些人、探访一些人，这些人怎么就不在基督里长大？或者这些人怎么？哎，我跟你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了，一直陪着你，一直跟你聊天，一直跟你谈话。哦，昨天我遇到一位弟兄，还是在一个参加一个忧郁症的那个网上的一个团体，他说我陪了他3年。啊，这个弟兄和弟兄啊，这3年里面他一点都没有长进、你的心如何？你的情景如何？我会非常的失落。啊，有一次啊，教会一个姐妹离开教会啊，问最后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她生病了，没有去看她。当时我坐在这家里的时候，我一直想，哎，我真后悔，那天如果去看她，说不定她就什么，就不会离开教会了。当这种懊悔之情无形之中很真实的在你的生命中展示出来的时候啊，我很清楚那天神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安慰我，他就对我说，很，你不是弥赛亚，你不能接他，无论怎样神会为他负完全的责任。注意的，这句话不是我们现注意啊，不是我们现代的借口啊。今天神有一天要问我们的是，我们是否尽心竭力。我真的很坦率的告诉你，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在啊，你坐着我站着，当我站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会坚信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很多的姐妹，将来你的天上的赏赐比我更大，因为你们比我更在神面前忠心。所以当有很多人说，哎呀，弟兄啊，你这么辛苦，这么辛苦，但是真的从心里说，我深深的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在基督里比我更加的忠心，这是让我非常觉得羡慕、喜乐和满足。 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你今天建造教会，哇，今天的非常的复兴，非常的兴旺，你也不要轻取神的荣耀，不要高兴太大。同样的，当今天你牧养教会，带领弟兄姐妹啊，去发掘果效不好啊，传福音不行，你也不要什么，你也不要沮丧，你要问你自己有没有种子。当教会复兴的时候，当教会兴旺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有没有按照真道去传讲真理。当教会啊，好像衰败，好像不好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有没有忠心在神的面前宣讲神的话，有没有好好祷告神，在神的面前把这一切交给万能的神。所以这个都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会不需要为我们所处的处境和环境说什么，所忧愁所担心，因为你注意了，基督已经得胜，做基督终必得胜。当我们刚才为受逼迫的教会祷告的时候啊，为一些啊教育的机构，一些老基督教教育的老师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忠于上帝，在神面前祷告，但是我们同样存着非常坚定的信心宣告说，他们都在神的手中，他们都在神的手中，你的头发都被神洗刷，所以我们坚信基督的神，我们坚信基督的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蒙受了神啊，蒙受神的恩典，领受各样属灵的什么恩典啊。在座的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个得救的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准确的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所赐给你的属灵什么恩赐，而神赐给你的属灵恩赐是让你造就自己，也造就教会，要造就啊，要造就啊，或者说彼此造就啊，不是彼此对话，是要彼此来什么，来造就我们自己。你都有，每一个人都有，你不要说你很笨，你不要说你所谓悟性不高，诸如此类。因为基督得胜了，他按着个人，也是按照他的主权，量给个人的，赐个人以各样的恩赐。那我真的不夸张的说，一点不夸张的说，有的恩赐多，有的恩赐少。注意啊，不是恩赐多了神恩典就多，不是恩赐少了神恩赐就什么，恩典就什么少。恩赐是恩赐，恩典是恩典啊。啊，是完全可能啊，让一个含有恩赐的人却没有生命的。你看啊，马太福音怎么说？有一天他见了主耶稣，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医病，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有没有恩赐啊？哦，恩赐大大的。但是神的回应是什么？我从来就不认识你。啊，这是让一个有很大恩赐的人恐惧战惊的，啊，是一个有很大恩赐的人，啊，是让一个在侍奉中有很大果效的人，啊，根据那个语境，根据那个经文的话语，很显然这个人不应该在撒，不是在撒谎，但是很显然他做了很伟大的工作，产生了很伟大的果效和果子，但是。他不过是手中神手中的一个工具，而不是神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很遗憾的。所以这是恩赐，感谢主，神给我们赐下各样的恩赐。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很有幸遇到很多很老的前辈。一次我到一个老姐妹家里去送药，她生病了啊，那时候我在药工工作嘛，我就把药送到她家。 正好看见那个老姐妹和她的老母亲在谈话，而且老姐妹还有老母亲的啊，老母亲多少99岁，那个老姐妹70多岁，这句话差不多20多年前。当我走进他家，两个姐妹母女在对话啊，那个老妈妈99岁对女儿说，女儿啊，我生病连累了你，我一点都没有用了，我一点都没用，我瘫在床上，瘫痪在床上，需要77岁的女儿照顾，我一点都没用了。结果77岁的姐妹怎么回应？妈妈，你有用，你每天都在为我们教会祷告，你每天都在为弟兄姐妹们祷告，你在神面前大大的有用啊。这是一段我亲耳听见他们之间的对话，一个瘫痪在床上99岁的老太太，完全好像无助无能，他认为他给别人带来的是累赘，但是就这样的人在神的面前仍然可以侍奉上帝，接着他们祷告来侍奉永生的神。不要小看你自己，不要轻看你自己，你不要忘记你是神所最爱的一位，你是神眼中的同人，你是神用重价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你，他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他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为了你死在十字架上，你当从何等敬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你当如何来认识你在神面前所拥有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永远不是由这个世界所定义的啊！你是谁，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不是这个世界给你评估的，是神是借着圣经借着耶稣基督来告诉你你究竟是谁，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感谢啊，所以我们中间有刚强的，有软弱的啊，有强壮的年轻的，有年老体弱的啊，有很有恩赐的，可能也没有恩赐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基督你的神，基督得胜一定把他的恩赐赐给你。我们个人只要在这里，不需要互相去比较恩赐，我们需要的是就是什么，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去什么使用出来。好，这就是下面一段的内容，这就是下面一段的内容。我们已经领受了恩赐，已经领受了恩赐啊，已经赐下了恩赐，已经赐下了，神已经赐下了恩赐。所以说神要我们用这个恩赐去服侍神和神的教会，或者说去服侍神和弟兄姐妹，去服侍神和弟兄姐妹。这是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啊。所以啊，这里面说一偏下题，偏下题讲一点什么意思，各位注意，可能你还没有发现，你还不知道你该如何去侍奉上帝。很简单，在教会尝试着去侍奉各样的神，在神里，在教会啊，不是在世界里啊，你的整个侍奉没有个人的侍奉，所有的侍奉是教会的侍奉。对，一个手，你看我这只手，突然没了啊，下来了，一个手都出去，去倒水去了，你看他要不要下去？因为这是走离开了身体，哎，是不是？所以整个的不是在教会，第一在教会，第二去尝试着各样的侍奉，尝试着做各样的服事，这样在整个的服事过程中，你不断的认识和明白侍奉是什么，明白更重要的明白你在什么地方去服事永生的神。好，我们来最后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25章啊，25章的经文 每当我讲一下经文，总是要介绍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吧。又不在上下文中，我们就会断章取义。在这段经文中，你注意了，你先注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讲主再来的预兆，二十五章是讲主再来后要施行的审判。啊，第一个是个同理的比喻，啊，五个警醒的，五个什么愚拙的，五个聪明的，五个愚。五个愚拙的啊，在讲什么？神要再来，要警醒。你有没有好的警醒啊？后面一个，第三个，山羊绵羊的比喻是讲什么？主再来要审判我们的心。那么中间一个是对才干的审判。但是，平心而论，当我去处理这些经文的时候，的确是让我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苦的，因为这个人没有用神所赐给他的才干去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那这个是什么？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啊！在那里丢在外面的黑暗，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啊！这句经文在新约中是形容残人灭亡在地狱，所以我实际上在这段时间我坐在那里想了很久很久，圣经不用读了，不是不用读，很熟悉，整个上下文也很熟悉。我为什么说很难处理呢？因为我似乎很难讲，如果你不服侍教会，不服侍，不用你的才干服侍神，如果这样讲的话啊，如果第一个就是什么，你必定会残忍和灭亡，这样讲似乎也不太合适，不合适整个圣经的一个教导。但是如果我把这个圣经除了这样解释以外，我还能做什么样的解释呢？如果单单围绕这段经文，弟兄姐妹，明白我的难处。好，那至少在这句经文中给我们读到了一段非常严肃，非常严肃，非常严肃的话，就是一个人要用他的侍奉，要用他的服侍去服侍永生的上帝，这是一件非常严肃、非常谨慎的事。很显然，今天你不要以为我今天坐在这里礼拜就 OK 了。啊！你说我不但礼拜了，我还奉献啊！这些奉献我非常严谨的做到，甚至我超过这些奉献啊，诸如此类这些话，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说你就什么，你就完成你在这个所谓的教会全然的面对神应尽的一个责任。是不？圣经在这里非常严肃的、非常严谨的告诉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你不但要坐在这里，你更要站起来去服侍那永生的神，或者说，你应当站起来用神所赐你的属灵恩赐去什么？去侍奉永生的上帝，去侍奉神的教会。所以，就读到这里。没有什么别的话，这就是圣经，真的就像圣经所说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像圣经所说的，你当在神的话里存敬畏的心，这是神的话，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话语上向他忠诚。我们一起低头，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人的话语都会仔细，但是唯独圣灵要做的工作永不仔细。主，把这些话都交在你的手中，这是你从圣经而来的启示，这些是你从你神圣的圣言中而来的话。今天我呼求你，用你的圣灵做你要做的工作， 又一个圣灵来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每一个人很真实的在你的话语中刚强起来，很真实的在你的话语中建立在你的面前，就让我们每一个人听了话就按照你的话去行，好比把房屋建造在磐石上，任何外面的风浪，任何外面的情景都不能摇动震撼你的国。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再次把你的得胜交在你的手中，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是得胜的救主，今天我们的教会已经是在你得胜的你自己身上的磐石上被建造，或者说今天我们的教会单单属于你，主啊，我们如同新娘，你如同新郎，主，你让你的新娘装扮整齐等候你的迎娶，主啊，在弯曲背逆的时代里，我们对主说，主啊，我们愿你快来，主啊，去求你在我们中间做到你要做成的工作，主，就求你大大的在这里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唯独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运行，就像在天上一样畅通无阻。主啊，把你的恩典赐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主啊，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能力和力量，我们只能爱这世界更多更深。但是主啊，今天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来爱你更多更深。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让我们一同起立。